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差不多在半年多前，有一天我们在 Poland 的儿子打电话给我，
差不多在半年前，有一天我的住在 Poland 的个仔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想买一栋房子，
他说他要买一间屋，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
你们才结婚两年，何必这么急？
你哋先至结婚两年，点解要咁急咧？
过了几天，他又 email 他想买的那房子的资料给我。
过咗两日，佢又将个佢所要买嗰栋屋嗰啲资料嚟到 email 俾我。
我看那个房子是两层的，四个房间，一个普通的房子。
我睇下个屋系两层嘅，有四个房间，一个普通嘅屋。
我第二个反应就是，你们只有两个人买这么大的一栋房子干什么？
所以我的当时的反应就是说，你只有两个人要买一个这么大的屋来做什么呢？
想当初我们一家五口住的不过是三个卧室的这么小的房子。
所以我们当初我们一家五口只是住一个三个卧室的一个屋，一间屋。
那我再看一下价钱，三十万。
我再看一下价钱，三十万。
我第三个反应就这么贵。
我第三个反应就是这么贵的，
比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还贵三倍，
比我们现在所住的屋更贵三倍。
你哪有钱买？
你哪有钱买？
当然师母禁止我把这些话向他讲。
当然师母禁止我将这些话向他讲。
去年九月有一天我儿子打电话给我，
去年九月我有一天我的仔打电话给我，
他说那个星期六这个建筑商呢就要公开的标售这些新的房子。
他说在这个礼拜六呢，这个建筑商呢就要公开的标售这些屋了，登记这些屋了。
他说他准备星期五的晚上就要去那里排队，
所以他准备礼拜五晚呢就要去那里排队。
他问我意见如何，
他问我意见怎样。
我说星期五的晚上你们不是有聚会吗？
我星期五晚上你们不是有聚会吗？
你想想看啊，你 skip 聚会去排队对不对啊？
你想想你不去聚会而去排队对不对呢？
他说明白神的旨意，一次聚不聚会不重要。
他明白神的旨意，一次聚不聚会都不是紧要的。
那后来他下班经过那里，
后来他落班的时候经过那里，
看到别人已经开始排队了，
他看见人家已经开始排队了，
所以真的他们就去排队了。
所以跟着他们就去排队。
当然房子是登记上了，
当然房这间屋是登记上了。
这是神的心意吗？
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呢？
今天早上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
今日朝早我要同各位分享一个题目，
就是神在带领我们吗？
系咪喺神喺度带领我哋咧？
我们已经开始在美圣职堂，
我哋已经开始喺美圣职堂。
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
下一步我哋应该做乜嘢咧？
当然我们相信圣经，
当然我哋相信圣经。
圣经是神完全的启示，
圣经系神完全的启示。
我们一定可以从圣经中找到我们生活的问题的答案，
我们一定可以从圣经当中找到我们生活问题的答案。
当然这种答案不是你把圣经随便一翻开手指一指就指到的。
当然这些答案不是说你随便将圣经打开手指一指就是那个了，
而是你愿意认真的诚心的去寻找圣经当中有关的原则，
然后你 有心去寻求圣经当中所指示的有关的原则，
你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找到，然后你愿意去遵行，
然后你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找到，然后你乐意去遵行。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从使徒行传一个新教会的建立来学一些原则。
今天我们要从在使徒行传一个新建立的教会来到学一些的原则。
五旬节之后教会开始在耶路撒冷产生，
五旬节之后就教会开始在耶路撒冷产生了。
所谓教会就是一批蒙神呼召从世界里面出来的人，
所谓教会就是蒙神呼召从世界里面出来的一批人。
当然在教会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有圣殿，有犹太人的会堂。
当然在教会未开始之前，耶路撒冷已经有圣殿，有犹太人的会堂。
所以当彼得在圣殿里面来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当彼得在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有许多的犹太人就信从了耶稣，
有很多的犹太人就顺从了耶稣。
但是他们的观念并没有改变，
但他们的观念并没有改变，
他们的生活习惯仍然是照着犹太人的规矩，
他们的生活习惯仍然是照着犹太人的规矩。
换句话说，大多数的这些信徒都要成为犹太人的犹太教徒才能成为所谓的基督徒。
换句话说，就是说所有其他的人都要先成为犹太人，成为或者犹太教徒，然后先可以成为基督徒。
那么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过是犹太教中的一个支，一个旁支而已。
相信这个犹太人呢，只不过是犹太教里面一个支而已，一个支派而已。
他们已经熟悉，已经习惯于在耶路撒冷这种的文化，这种的生活。
他们已经习惯于在耶路撒冷这种的文化。
所以即便是彼得他坐牢，他也不愿意离开耶路撒冷。
所以彼得就算他要坐监，他都不愿意离开耶路撒冷。
神只好在他们当中兴起了大逼迫，
神只好在他们中间兴起的大逼迫。
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那里说，
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那里说，
当斯提凡被杀以后，
当斯提凡被杀之后，
从这一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所以那时门徒就大受逼迫，从耶路撒冷就分开去到其他的地方了。
从此之后，门徒他们被逼到外地去传福音。
从此之后，门徒就被逼去到外地传福音。
开始他们是向犹太人传讲耶稣基督的道理，然后神就感动腓力去向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传道，
然后神就感动腓力去向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传道，
然后神又感动彼得去向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哥尼流传道，
然后神又感动彼得去向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哥尼流传道，
神又呼召了保罗，
然后神又呼召了保罗，
这样才慢慢把他们那种犹太的思想转变过来，
然后慢慢就将他们从犹太的思想转变过来。
神要他们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光是为犹太人预备，是为普天下所有的人预备。
神要他们认识到神单只是为犹太人预备福音，也是为普天下的人预备福音。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渐渐福音的重点就从耶路撒冷转到安提阿。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那个福音的重点就从耶路撒冷转到去安提阿。
安提阿这个地方的教会是怎样开始的呢？
安提阿这个地方的教会是怎样开始的呢？
我请各位再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我请各位再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九节。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九节。
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里给我们看到刚开始从耶路撒冷出来的这一些传道者，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
我们这里看到他们刚刚开始，他只是向犹太人传道，
所以是他们带着一种文化的偏见去传福音的。
所以他们是传福音是带着文化的偏见去传福音的。
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偏见？
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的偏见呢？
当然我们受到我们自己语言文化的限制。
当然我们自己受到语言文化的影响。
我们说美国人有美国的信徒向他们传福音，
我们说美国人有美国的信徒向他们传福音，
但中国人呢？
但是中国人呢，
是不是我们还分成从台湾来的、从大陆来的、从香港来的、从马来西亚来的等等等等等等，
是不是我们还是分到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从大陆来的，
或者我们再说是上海人、是广州人、是福州人、是什么人、东北人，
或者说是从上海来的、从东北来的，或者其他的人，
或者说我们只去关心那些跟我们背景相同的人，
或者说我们只去关心那些跟我们背景相同的人。
我听见有人说现在新城开始一个在美镇区的大陆人教会，
我们听说在美圣堂附近有一个开始了一个大陆人的教会。
严格说起来没有所谓的中国教会、美国教会，
严格说起来没有所谓中国的教会和美国的教会，
因为教会都是基督的，只有基督的教会，
因为教会都是基督的，只有基督的教会。
我们有中国的信徒，有美国的信徒，
我们有中国的信徒，有美国的信徒，
但我们没有中国的教会、美国的教会，
但是我们没有中国的教会、美国的教会。
为什么我们开始说我们称为新城教会，不称为新城华人教会呢？
为什么我们开始的时候叫新城教会，不是叫新城华人教会呢？
因为我们相信教会不当以人做区分，
我们认为教会不应该来到用人来到做区分，
所有的教会都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所有的教会都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可以走进任何一个教会来敬拜神，
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可以走进任何一间教会来到敬拜神。
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这种文化的偏见，
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这种文化的偏见。
当在安提阿的这些门徒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
当这些安提阿的信徒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节这里说，
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二十节那里这么
说，那内中有一些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这一些他们开始关切到，不说犹太这些犹太人背景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们也需要福音，
所以他们语言的不同，他们也需要福音。
那么他们就向这些外邦人开始传讲，
所以他们就向外邦人开始传讲了。
这些人他们发现到外邦人他们很愿意听到福音，
他这些人他发觉到这些外邦人很愿意听到福音，
所以安提阿教会开始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结果，
所以安提阿教会的开始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结果。
直堂不是把一个教会分成两半，一部分的人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直堂不是将教会分开两半，一部分的人去到另外一间教会，
直堂是某一个地区的弟兄姐妹他们对传福音很有负担，
直堂就是说某一个地方的教会他们对某一个地方有很有福音，
他们开始向那个地方的人传福音，
他们开始向那些人传福音，
然后我们去配合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这里建立教会，
然后我们就会配合他们，让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教会。
所以直堂总是从传福音开始的，
所以直堂总是从传福音开始的。
1995年的6月，我们开始提出这个直堂的意向，
我们开始提出这个直堂的意向。
最初我们所选的地方是安德森，
最初我们所选的地方是安德森，
我们认为在那里来到这里聚会比较远不方便，
我们认为那里的人来到这里聚会太远不是很方便，
不久我们就发现在那里基督徒太少，而且没有负担传福音，
而且我们没多久我们就发现那里的基督徒太少了，没负担传福音，
反而在美镇这个地区越来越多的华人，
反而在美圣地区越来越多的华人，
那里的基督徒也很乐意去传福音，
那里的基督徒也很乐意去传福音。
在1998年的10月，我们开始了3个月的禁食祷告会，
在1998年的10月我们开始了3个月的禁食祷告会，
1999年的3月我们开始了北区的福音聚会，每个月一次，
1999年的3月我们开始了这个每一个月的传福音聚会，每个月
我们开始了研发委员会，专门找一个聚会的地点。
11月，我们开始有一个研发委员会，专门找一个聚会的地点。
2000年的9月份，我们开始了每一个礼拜五的聚会。
2000年9月，我们开始每个礼拜五的聚会，
人数从40个人、50个人一下子就增加到70人、80人。
人数从40、50人一下就增加到70、80人。
2001年，就是去年的7月，我们成立直堂委员会。
2001年的七月，我们成立直堂委员会，
开始训练同工，
开始训练同工。
去年的11月，我们开始美圣地区的直堂的主日崇拜。
去年11月，我们就开始美圣堂的这个主日崇拜。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堂的开始，是因为向当地的人传福音开始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开始是向当地的人传福音开始的。
在《使徒行传》第11章21节，
在《使徒行传》第11章21节，
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所以当你照着神的意思去做，神一定要祝福你。
当你照着神的意思去做，神一定要祝福你。
神最大的祝福就是亲自来与你同在。
神最大的祝福就是亲自来与你同在。
神可以给你许多的东西，
神可以给你很多的东西，
都是你所求所想的，
都是你所求所想的。
但如果神不在这些东西当中的话，所有这些东西就归于没有意义。
但如果神不在当中的话，所有这些东西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这些东西你都可以靠你自己的努力去赚来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靠你自己的努力去赚来的。
所以神能够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神能够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
有了他，你还缺少什么呢？
有了他，你还缺少什么呢？
我们在美圣堂看见了神同在的证明，
我们在美圣堂看见神同在的证明。
我们没有聚会的地点，神就为我们预备。
我们没有聚会的地点，神就为我们预备。
你现在到 Cincinnati 任何地方去找，
你现在去到 Cincinnati 任何地方去找，
有哪一个教堂教会他们愿意在星期天早上11点的时候让你们100多人聚会？
你看看有哪一间教会愿意让你在礼拜日的早上11点让你们聚会呢？
我们缺乏同工，神就预备同工。
我们缺乏同工，神就预备同工。
当初我们要开始这一个儿童的节目 Awana，
所以当时我们要开始这个儿童节目 Awana 的，
谁也不知道当怎么样开始，
谁也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开始。
我还记得当初我们3个人，我汤弟兄、刘弟兄，我们在刘二哥的餐馆跟这个 Awana 的这一个 missionary 谈话。
所以当时候我们有3个人，就是我汤弟兄和刘弟兄，就在刘正华的餐馆那里跟这个 Awana 的宣教士来讲的。
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开始 Awana，
我们应该怎么开始 Awana 呢？
结果神就把吴弟兄吴学忠一家调过来，
所以神就将这个弟兄吴学忠弟兄就将他调过来了。
他们在 Cleveland 那里，他们就是负责 Awana，
他们在 Cleveland 就是负责 Awana 的。
现在我们看到在 Mason 这个地方，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认真的愿意去侍奉神。
我现在在美圣堂看到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愿意去服侍神。
主的同在就是祝福，
主的同在就是祝福。
有主的同在，我们不怕任何的缺乏。
有主的同在，我们不怕任何的缺乏。
在《使徒行传》第11章22节23节，
在《使徒行传》第11章第22、23节，
这里说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们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教会兴旺在安提阿，
教会兴旺在安提阿。
这个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
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教会产生了很大的关切。
耶路撒冷的教会就产生很大的关切。
我想是两方面，一方面他们是希望保持合一，
我想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他们希望保持合一，
第二方面他们也担心安提阿教会偏离了真理。
他第二方面又 担心安提阿教会会偏离了真理，
所以他们派巴拿巴去观察。
所以他们派巴拿巴去观察，
巴拿巴去了就参与那里的侍奉，
巴拿巴去了就参与那里的侍奉。
今天美圣堂已经开始聚会，
今天美圣堂已经开始聚会，
我们都相信是神的旨意，
我们都相信是神的旨意。
他要兴旺福音，要拯救许多世上的灵魂，
他要兴旺福音，要拯救很多的灵魂。
我们也听到许多蒙福得救的人的见证，
我们听过很多蒙福得救人的见证。
我们关心那里的发展，
我们关心那里的发展。
但是我们可以怎样的参与呢？
我们可以怎样来参与呢？
我儿子已经结婚，他已经娶了媳妇。
我的儿子已经结了婚，我已经有了媳妇，
他有自己的家了，
他有自己的家。
那我与他的关系如何？
我和他的关系怎样呢？
当然我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常常打电话问他，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当然我不能够好像过去这样整天问他在这里做什么，
我也不能够常常告诉他说你要这样做那样做，
我也不能够整天告诉他你要怎样做你要这样做，
但不论怎么样我还是父亲，
但无论怎样我总是父亲，
我可以站在旁边说我怎么样可以帮助你呢，
我可以站在旁边说我可以怎样来帮助你呢，
当他来要求我的帮助我一定是全力以赴，
当他来要求我帮助的时候我总是全力以赴。
你知道耶路撒冷教会给安提阿教会一个最好的东西，
你知道安提阿的教会比耶路撒冷教会一个最好的东西，
这个最好的东西还不是直接，是间接的，
这个最好的东西还不是直接的，是间接的，
就是安提阿的耶路撒冷教会把巴拿巴给了安提阿教会，
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将巴拿巴将他给了安提阿的教会。
第二十四节这里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这位巴拿巴他就是鼓励者，
这个巴拿巴才是鼓励者，
因为他的名字翻出来就是劝慰，就是鼓励的人，
因为他的名字翻出来就是劝慰者，就是鼓励的意思。
为什么巴拿巴重要？
为什么巴拿巴重要呢？
因为巴拿巴只有他能够把保罗找出来，
因为只有巴拿巴能够将保罗找出来。
当初保罗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
当初保罗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
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在他信了主之后都很怕与他交往，
所以当保罗信了主的时候那些基督徒都很怕跟他来往，
他到耶路撒冷去大家都躲得他远远的，
他去到耶路撒冷大家都躲得很远很远的，
只有巴拿巴肯接待保罗领他去见使徒，
只有巴拿巴肯接待保罗领他去见使徒。
巴拿巴有一种超人的眼光，
巴拿巴有一种超人的眼光，
只有他看出来保罗的潜力，
只有他能够看出来保罗的潜力。
所以在第七章二十五节这里说，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他就带着他到安提阿去，他们在那里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的人。这里我们看到巴拿巴把保罗找出来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巴拿巴将保罗找出来了。
去年的五月份当我们在开长老跟传道人会议的时候，
去年五月份当我们在开这个长老和传道人的会议的时候，
就提到说有的弟兄姐妹建议说牧师在这里已经做了十年了，他应该有休假，
有些人就提出来说牧师在这里已经做了十年了，他应该有休假年。
所以我当时就说，我说如果真的要逼我休假的话，我是准备休假一年的，
如果真的要逼我休假一年的话，我是准备休假一年，
我准备到 Mason 那个地方去带领新的教会，
我准备去到 Mason 那里带领新的教会。
真的，你们所能够支持 Mason 教会最好的工作就是把你们的传道人送过去，
你能够支持 Mason 教会最好的工作就是将你们的传道人送过去。
Cincinnati 的发展是非常明显，
Cincinnati 的发展是很明显的，
就是向两个方向，
在向两个方向。
如果你们看地图，你们就看得出来。
如果你睇地图咧，就睇得出来了。
一个是向东北，就是朝着 Kings Island 的那一个游乐场的方向发展。
这个就向东北嘅，就是嗰个 Kings Island 嗰个游乐场嘅方向。
另外一个就是朝着飞机场向西南的方向发展。
另外一个就系向着飞机场，就系西南嘅方向发展。
所以，这也是我们将来教会要发展的方向。
这个也是我们将来教会要发展的方向，
我们要向北去，以 Mason 为中心向那里扩展，
我们要向北区，要向 Mason 那里附近发展，
我们要向南去，以机场那附近为中心向 Northern Kentucky 扩展，
我们要向南发展，我们要向那个西南区那里来到开展。
那么这一个本堂呢， Compton 在这里呢是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本堂在 Mount Healthy 这里是怎样的作用呢？
它应当是一个支援这两个教会发展的中心，
它应该是支援这两个地方发展的中心。
在这里我们有说英文的第二代，
我们在这里有讲英文的第二代，
对他们来讲 Cincinnati 还是一个比较，这里是比较集中的地区，
对他们来讲这个 Cincinnati都是他们集中的地区，
所以他们应当在这里继续的发展下去，
所以他们应该在这里继续的发展下去。
在三年前我们在长老的传道人的跟长执会中做了这样的决定，
在三年前我们在长老和传道人的 会当中做了这样的决定。
我们新城教会不准备走一条大教会的路线，
我们新城教会不准备走一条大教会的路线，
因为我们深知道大的教会不一定能够照顾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灵性的需要，
因为我们深深知道大的教会不一定能够照顾到每一个信徒的所需要的。
我们也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需要有服侍的机会，
我也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需要有一个服侍的机会，
所以我们就是朝着这一个多元多教会的方向发展，
所以我们就朝着这个多教会的方向发展。
所以正如当我说我们无家的时候，
所以当我说我们无家的时候，
我实在是包含了在 Portland 在 Columbus 跟 Chicago 我们所有的成员的无家
啊，我们是包括了在 Portland 在芝加哥我们的所有的成员来到讲的。
去年九月我们开始一个职堂的祷告周，
去年九月我们开始一个职堂的祷告周，
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参与了，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参与了，
有的人真的清晨早上五点半起来祷告，
有些真的之后就五点半就起身祷告，
有的人上班也请假到一个地方去祷告，
有些人上班也要请假去到某一个地方祷告。
我听了我实在很感动，
我听了我实在很感动。
去年十月底最后一个主日，
去年十月底最后一个主日，
我们请所有要去 Mason 的弟兄姐妹起立，
我请所有要去 Mason 的弟兄姐妹起来。
你们还记得我们把他们当作宣教士一个一个的差派出去，
你还记得我们好像当我们宣教士这样一个一个差派他们出去，
我们答应他们去哪里我们要支持他们，
我们答应我他们去那里我们要支持他们。
我不晓得你当时是什么样子的感受，
我不知道你当时是怎样的感受，
对我来讲那个好像是一种参加儿子婚礼的那种感受，
对我来讲好像是参加儿子婚礼那种的感受。
当我讲的话你们当中很多人都体会不到，
当然我讲的话你中间很多人都体会不到，
因为你们还没有孩子要结婚呢，
因为你还没有小孩子要结婚，
可有一天你会体会到，
有一天你会体会到，
自从孩子们他们离家去读书去创业，
自从孩子们他们去读书去离家去到创业，
我们夫妻两个人的生活也做了一番的调整，
我们夫妻两个人的生活也做了一番的调整
当然整个房子变得冷清了，
当然整个房子变得冷清清了。
最先走当我们女儿最后一个离开的时候，我们吃饭都觉得没有意思，
所以当我们的女儿最后一个离开的时候，我们觉得吃饭都没什么意思，
我太太连胃口都没有，
我太太连胃口都没了，
总好像觉得缺少了自己的一部分，
总是好像觉得缺少了自己某一部分。
但慢慢我们就体会出来，这个是我们两个人情感再出发的一个大好时机，
这个呢慢慢我们两个人体会出来，就是我们情感再一次出发这个大好的机会。
真的当我们孩子都离开之后，我发现到我们两个人我们的生活倒是丰富起来，
所以我真的当我们的仔女离开了我们之后，我们觉得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真的丰富起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实在有一点不习惯，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有点不习惯，
自从去年十一月以来，
自从去年十一月以来，
我们儿童主日学的人数减少，
我们儿童主日学的人数减少，
我们育婴室里面冷冷清清的，
我们育婴室里面冷冷清清的，
你们都不努力生孩子，
你都不努力生仔，
清朝的队伍人就少起来，大家轮流的次数又增加，
所以呢这个育婴室的次序那些工作人数又要增加，
安排要做饭菜的人就觉得负担又重了，
安排要做饭菜的人觉得负担又重了。
主日看不见牧师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些老朋友看不见很难过，
主日看不到牧师不紧要，但是有些老朋友都看不见，
我们都有一点失望，
我们都有点失望。
不错，这个是成长的过程，
这些就是成长的过程，
我们需要去重新调整，
我们需要去重新的，
我们需要去重新建立我们的服事团队，
我们要重服事的团队。
照理讲这是一个大好的时机，
照理来讲这个是一个大好的时机，
因为有许多服事的位置空出来了，
因为有很多服事的位置空出来了，
这边这边这边原来都有人做，现在没有人做了，
这里这里这里原来都是有人坐，现在就空了，
所以我们可以重新的出发，
所以我们可以重新的出发，
我们要比以前更积极的去关怀人，
我们要比以前更加积极的去关怀人，
我们要更积极的去传福音，
我们要更积极的去传福音，
我们有校园， 我哋有校园，
我们有加利利的西区，
我哋有加利利嘅西区，
加利利的东区，
加利利东区，
还有加南区的一些一部分，
仲有加南区嘅一部分，
还有 Anderson 跟 Northern Kentucky，
仲有Anderson 同埋Northern Kentucky，
这些都是我们工作的对象，
呢都系我哋工作嘅对象。
我们仍然有许多未得之地，
我哋仍然有好多未得之地。
前几天我儿子打电话给我，
前几日我个仔打电话俾我，
他说 ：“Daddy, I need your help。”
佢话：“爸爸，我需要你嘅帮助。”
我知道这个一定会来了，
我知道呢个一定会嚟啦。
他说：“我们本来计算好，我们买这个房子要多少钱？”
佢话：“本来我哋计算好呢个买呢间屋要几多钱？”
那么到了四月 closing 的时候，大概是要多少现款？
大概四月 closing 的时候大概需要几多现钱，
但没想到呢这一个利息账上去了，所以这个 closing 的 cost 也增加了，
没想到这个利息已经起了价了，所以呢这个 closing 呢又那个价值又增加了。
他说能不能够帮我一点忙，
可不可以帮我一点忙呢？
你想我能够说不吗？
你想想我是不是可以说不得呢？
现在在 Mason 的弟兄姐妹向我们发出同样的要求，
而家喺 Mason 嘅弟兄姊妹向我哋发出同样嘅要求，
他们聚会的地点变小了，
佢哋聚会嘅地点变少啦，
因为他们的教堂有一半已经被 close， 要做这个一个将要来到的这个小学。
佢因为佢哋教堂嘅一部分被 close 被关闭咗，主要系要发展成为将来一个小学。
他们开始要去找星期五可能其他聚会的地点。
他们要开始去找星期五可能的其他的聚会的地点，
那么显然他们将来也要再盖一个教堂，
显然他将来都要起一个 教堂。
当他们向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吁的时候，你能够说不吗？
当他们这样向你发出呼吁的时候，你能够向他说，
可能你的反应跟刚才我一开始讲的第一个反应是一样的，
可能你的反应跟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反应是一样的。
你们只有100个人，为什么要盖一个300个人的教堂？
你们只有100个人，为什么要起一个300人的坐的教会呢？
或者你会想说，何必这么急，再等一等神的旨意啊。
你或者会说，何必要这么急呢，再等一下神的旨意啦。
或者说你们要多少，100多万，哪有这些钱呢？
或者你说，哇，你要多少钱啊，100几万，哪有这么多钱啊。
但如果你我可以对自己的孩子说 yes， 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说 no， 我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
假如你可以对你自己的细蚊仔说，是我可以帮助你，但是对你的弟兄姊妹说 No， 我不能够帮助你。
当然我们应当迫切的祷告，
当然我们应该迫切的祷告，
我们应当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应该寻求神的旨意。
但你要不要在你的心里面先设下一个底线？
但是你应不应该在你的心里面先设下一个底线呢？
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信心 cap 在我们的底线之下，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信心保持在我们信心的底线之下，
我们永远看不见神行奇妙的事情，
你永远看不到神行奇妙的事。
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大的不同，
安提阿教会和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大的不同。
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传统的老化的教会，
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老化的教会，
安提阿是一个新颖的活泼的教会，
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新的教会，是一个活泼的教会。
耶路撒冷是一个自私的，是一个封闭的教会。
耶路撒冷是一个自私的，一个封闭的教会。
但是安提阿教会却是一个肯施于开放性的教会。
但是安提阿教会是很适应的，是可以开化的教会。
耶路撒冷是着重在圣殿当中死板的敬拜。
耶路撒冷教会是着重在圣殿当中死板的敬拜，
但是安提阿教会是差派宣教士出去的一个教会，
但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差派宣教士出去的教会。
当然耶路撒冷教会不是不重要，
当然耶路撒冷教会不是不重要，
因为所有的使徒所有的真理都在那里建造起来，
因为所有的使徒所有的真理都在那里建立起来。
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神的荣耀已渐渐从耶路撒冷移到安提阿，
但我们不能够不承认神的荣耀已经渐渐从耶路撒冷教会转移到安提阿教会。
所以在26节那里说了一句很宝贵荣耀的话，
所以在26节那里讲了一句很宝贵荣耀的话，
那里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走，不是耶路撒冷，
所以那里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不是耶路撒冷。
你们知道基督徒这个不是你自己称呼对自己的称呼，
呢个基督徒呢个字唔系你自己对自己嘅称呼，
因为基督徒就是基督人，
基督徒就系基督人，
就是说像基督一样的人，
就好似基督一样嘅人。
这个不是你自己称呼，是别人看你对你的一个决定。
呢个唔系你自己对自己称呼，而系人哋对你嘅决定。
换句话说，他们看你觉得你像耶稣基督一样，你的思想像基督，你的言语像基督，你的行为像基督。
就是说他们看你，你的言语、你的思想、你的行为好像基督一样，
所以他们称你为基督人，
所以他们称你为基督人。
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称呼，
这个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称呼。
他在那里称你造基督，称你合基督，他称你，你叫什么名字忘记了，他称你朝基督，他称你因为你是像基督一样的人。
他称为你照某某基督，何某某基督，主要就是说你的行为好像基督一样。
我真希望我们这个母堂不是一个耶路撒冷的教会，
我真希望我们这个母堂不是一个耶路撒冷的教会，
我们应当是一个安提亚的教会，
我们应该是一个安提亚的教会，
我们应当是一个充满了乐意的心、爱心、一个热忱、火热的教会，
我们应该是一个有乐意、有爱心、有热情的教会。
我们不能够老化，
我们不能够老化，
我们也不能坐在这里原地不动，
我们也不能够坐在这里原封不动，
我们也不能小气，也不能够不奉献，
我们也不能够小气，也不能够不奉献。
不要说安提阿教会是我们差派出去，所以我们是耶路撒冷教会，
不能够说安提阿教会是我们差派出去，所以我们是耶路撒冷教会。
安提阿才是差派教会的中心，
安提阿才是差派教会的中心。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
把你自己当作是安提阿，不是耶路撒冷，
将你自己是当作安提阿的教会，
因为我们继续要差派宣教士，
因为我们继续要差派宣教士，
我们继续要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继续要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你看后来安提阿教会就回馈耶路撒冷教会，
你看后来安提阿教会就回馈耶路撒冷教会。
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主的缘故慷慨一点，
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主的缘故要慷慨一点。
我儿子在电话里对我说，
我的仔在电话里面对我说，
爸爸你真的有钱吗？
爸爸你是不是真的有钱呢？
我说孩子啊，我没有，但是我老板有。
我对他说我没有，但是我老板有。
为着 Mason 教堂的需要你肯奉献吗？
为了 Mason 教会的需要你肯奉献吗？
也许你说我真的没有钱，
或者你说我真的没钱，
但是我们的老板有，
但我们的老板有，
他有一切的丰富，
他有一切的丰富，
你我只要肯信靠他，他能够使我们有，而且是多而又多，
他能够使我有，因为他能够使我们多而又多。
问题是你我有没有预备好出去为他奉献，
问题是你我有没有预备好为他出去奉献呢？
其实我们都是一个教会，
其实我们都是一个教会，
我们一直是一个教会，
我们一直都是一个教会，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一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我们需要一同的努力，
我们需要一同的努力。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参与在这一个21世纪开始发生在新城当中最伟大的事工。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在21世纪在新城教会所发展的最新的事工。
也许你不是派我们到第一线在那里传福音打仗，
或者你不是派我们去到第一线在那里为你传福音为你打仗，
但是主你把我们留在这里，让我们用祷告用金钱的支持是同等重要。
你让我们留在这里，你叫我们用祷告用金钱的支持是一样那么重要。
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与我们现在不在一处，
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现在不是跟我们在一起，
但是主我们所侍奉的都是你这一位的神，
但我们所侍奉的都是同一位的这个真神。
主啊，让我们能够从内心去顺从你的旨意，
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从内心里面去顺从你的旨意。
我们要一同的看见你要祝福这个整个 Cincinnati 的地区，
我们看到你要祝福我们整个 Cincinnati 这个地区。
主啊，你让我们明白你在这里要得到许多人的心意，
你要叫我们明白，你要在这里要得到很多人的心意，
让我们不要被我们自己有限的信心来限制住了，
叫我们在这里不要被有限的信心来到限制住了。
主啊，让我们眼睛被打开，让我们看到你在这里将要有的更大的荣耀。
主啊，叫我们在这里看到你要在这里将来要得到更大的荣耀。
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总是看到我们个人的需要。
当我们想到自己，我们真的想到我们个人的需要。
主啊，只有从透过你的眼光去看我们周遭这一切的事情，我们才晓得你已经在进行。
所以我们透过信心的眼光来到看一切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你已经在进行了。
主啊，愿你继续的带领教会，
愿你继续带领教会，
让我们带着一个正面、一个积极、一个勇敢的心来顺从你的带领，
让我们带着信心、带着积极、带着勇敢的心来到顺从你的带领。
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说主，我们在这里请你差遣。
让我们自己预备好来到对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愿你在我们当中成就你的美意，
愿你在我们中间成就你的美意。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